我们继续来看诗篇十九篇。我们余生的几周会把讲到的重点放在7到14节。为什么要停留？因为在诗篇中有两篇诗篇是关于圣经的神圣崇高进行述说和见证的。一篇是十九篇，一篇是119篇。我们对圣经它的神圣崇高的认识是不足的，因此我们并不会在神的道中有委身，或者神的话语中付出许多的辛勤汗水，从话语中来受益，因此会有几周的停留。我们不得不说，诗篇十九篇是诗篇中伟大的诗篇之一，因为它的主题是关于上帝的启示，就是上帝的自我介绍。上帝是住在人不可见的光中，他是超越一切受造之物，他高于我们，他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经验理性，也没有办法从这个受造的世界中以各样的方法来探寻找到上帝。无论是我们重生之前还是重生之后，我们都是依赖于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如果不是上帝主动的来抚救，以他的智慧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谁，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他面前，更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他为父。我们好像困在一个盒子里，如果在这个盒子里找上帝是找不到的，因为上帝在盒子之外，我们又没有办法走出这个盒子，那么上帝又主动进入这个盒子找到我们，向我们启示他自己，透过大自然就是1到6节，透过圣经就是7到14节，世界之书和圣经之书向我们介绍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做了什么。我们在前面两讲中可以看到，1到6节被称为普遍启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上帝在说话，他说话的方式很独特，他不是透过先知，不是透过使徒，他不是透过上帝的仆人，但是所有的受造物，好像使徒，好像先知，好像上帝的仆人，他们在任何地方任何一个时刻都在向人来述说上帝是存在的，他是有全能，他是有智慧的，他给人带来普遍的恩典。但是整个的大自然受造界，他对上帝的见证和启示并不充分，他是有限的，并不是说大自然启示有瑕疵，他的不足和有限没有不能够使我们全面的认识上帝他所有的属性，知道他所有的作为。因此第7节开始，诗人从普遍启示转向了特殊启示，就是圣经。当你读到7节和14节的时候，不知道你能不能确信这是圣经，耶和华的律法，他的法度，这是他的道理，这就是神对我说的话。你是否能够确认圣经是上帝给我的书？我也唯有站在圣经之上，才能够认识上帝，知晓他一切的作为。也只有通过圣经可以看见上帝最全面最完整的教导。如果我们想要认识上帝，他是有恩典的，他是有慈爱的，他是有救赎的计划的，他曾经有最高的救赎的彰显，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这些都没有写在大自然宇宙的世界中，而是写在圣经里面。人唯有透过圣经的启示，才能够了解上帝救赎和一切的计划。 而圣经是上帝最高最重要的启示。离开圣经，人没有办法知道上帝更丰富的作为，没有办法了解上帝何等的爱罪人，没有办法了解神对我们的拯救是多么的崇高，他的牺牲是何等的浩大，唯有透过圣经。耶稣在约翰福音也做见证说，你们研究圣经，因为你们认为圣经中有永生，其实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我们要知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当时，不是指向整本圣经，因为当时还没有整本圣经，还没有福音书，没有使徒行传，没有书信，耶稣指向这经，这圣经是旧约呀。那我们相信在新约有耶稣基督的所有的生平的记载，那么在旧约难道没有吗？旧约依然有，耶稣告诉我们，旧约在为他做见证，新约也为他做见证，圣经是在见证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如果你只透过一到六节，你无法看到上帝特别的恩典，或者你能够看到上帝普遍的恩典，他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看到上帝他普遍的恩典覆盖了所有的人，无论是抵挡他的、敬畏他的、爱他的、憎恨他的，上帝都让他们享受普遍的恩典。可是在创造的世界中，在普遍的恩典中，永远看不到上帝更丰富更特别的恩典。当你透过大自然可以惊叹神的大能，可以惊叹上帝他的创造的智慧，可以看到秩序的完美，你也可能会惊叹不已。但是在大自然，在浩瀚的宇宙，你走进树林里面，你看到花草，那里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世，那里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受死，那里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那里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升天还要再来，那里都没有。唯有在圣经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唯有从圣经可以看到上帝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慈爱、对我们特别的怜悯和对我们伟大的牺牲。因此必须有七到十四节，必须有整本的圣经，这是上帝对我们最重要、最伟大、最荣耀、最神圣的启示，没有之一，最独特，仅在于此。如果你想要更丰富的认识上帝，不仅需要创造的书一到六节，还需要圣言之书、圣经之书是七到十四节。你研究创造之书，你研究世界之书，可以知道上帝存在，知道他的大能、他的智慧、他的荣耀，你也会惊叹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更需要救赎的故事，我们更需要一位救主，而七到十四节就带我们进入救赎的故事，让我们看见更伟大的叙事，让我们认识上帝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怜悯，给了我们这些应该灭亡被咒诅的罪人。如果没有圣言之书，我们的生活不可能发生改变，如果没有圣言之书，不会感受到自己的境况是绝境、是可怕的、是无能为力的，没有办法选择神，没有办法寻求神，只能抵挡神、拒绝神，甚至到灭亡。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告诉我们的无力无能，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上帝面前，他也告诉我们救赎的方法，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到拯救。因此上帝是值得可以称颂的，他透过圣言、透过话语，让我们看到他为罪人所做的事，他也揭露罪人的罪，揭露罪人的真实的境况，也给罪人提供救赎的方法。这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在圣经中，在旧约、在新约、在每一卷的书中。七到十四节让我们看见神用话语的神圣、他的庄严、他的伟大、他的纯正，他永远长存。但是十九篇不是唯一的一篇，因为在诗篇119篇那一篇完全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让我们看到神话语的重要性。而诗篇这两篇讲述了圣经的伟大， 圣经的神圣，圣经的必须，告诉我们唯有委身于神的话语，一个基督徒才会发生改变，唯有委身于圣道，这人才有可能被洁净，唯有挚爱神的话语胜过一切，这个人才能够不在黑暗当中摸索，反而进入光明，行事正直，在成圣的路上越走越圣洁。十九篇第二部分是非常短的，但是诗篇119篇是非常长的，但是虽然篇幅有长有短，都是在讲述一件事，神的话语，圣言，圣经是神圣的，是庄严的，是我们必不可缺少的，神要透过圣经启示他自己，透过圣经提供救赎的方法，透过圣经来改变我们，这两篇的诗篇都在表达共同的主题。但是119篇更长啊，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章，一共176节，没有任何一章圣经比119篇更长。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去讲119篇，当然也有很多的神学家他感觉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悟性去解读119篇，所以一直不敢去讲解或者去注释，而这个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他迟迟没有动笔去注释119篇，他认为神的话语太崇高，太神圣，太伟大，总感到自己不足，没有办法把神话语的神圣崇高给诠释出来。但是在清教徒的群体当中，有一位牧师叫托马斯·曼顿，他对119篇进行了解释和讲道，写了三大卷，写了1600多页，里面包含190篇的讲道。你要知道176节经文讲了190篇，他的计划是一个礼拜讲三篇，需要讲一年多才把119篇讲完。因此19篇和119篇他们共同的目标会让我们看见神话语是何等的神圣，何等的庄严，何等的伟大，他承载了荣耀的事，他在为最荣耀的上帝来做见证，它是最能够改变我们的方法。如果没有话语，我们是无法真正的清晰的明了的认识神和他一切的作为。我们必须要查考7-11节，而且要详细的查考，因为他对圣经做了伟大的总结，在前面用了6种方式来表达神的话语，被称为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这是希伯来的诗歌体，它不是为了押韵，它也不是找到一种格律，而是一种对比，用不同的方式反复的表达相同的内容。因此大卫用反复的不同的话语来重复相同的内容，是要表达神话语是充足的，他的话语是荣耀的，他的话语是辉煌的，他的话语承载荣耀的事，他的话语是有大能和大力的，改变了很多的人。因此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它的末世，没有一句话不出于上帝的，我们看到圣经的无误，绝对无误，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错谬，我们看到神的圣经对我们是必须的，像空气，像水，像食物，像我们的心脏，它一秒都不能停止跳动，话语一刻都不能缺少， 让人看到话语的权威性，它的清晰和充足。后来大卫又说，神的话语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能使人心快乐，能使人的眼睛明亮。当你读到神的话语如此带来益处和效力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神的话语有没有使你的心苏醒过？神的话语有没有使愚昧的我们在某一个时刻或者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充满智慧？神的话语有没有使你变得快乐，满有喜乐？你是很忧虑很焦虑不安的人，当神的话语临到你的时候，你变得喜乐，变得满足，因为你有了盼望。它能使人眼睛明亮，分辨是非，判断善恶，这是话语所带给我们的功效和益处，不是吗？后来诗人又说，因为神的话语如此，都比金子宝贵，比大量的精金更宝贵，比蜜甘甜，比蜂房滴下来的蜜更甘甜。当诗人想到神的话语如此神圣崇高，带给他诸多益处的时候，他经历了，他就很兴奋，因为他知道神的话语宝贵胜过一切，神的话语是他所必须的，因为他通过话语认识神，他通过话语从走错的路上回到正路上，他通过话语他的心生发盼望，他透过话语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救赎主。当他犯罪的时候，神的话语责备过他，当他得不到安慰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安慰他，当他不知道如何面对选择的时候，神的话语带给他准则和原理，因此他就说神的话语是宝贵的。他想到神的话无比的兴奋，想到神的话他无比的珍爱，他把神的话比作为比金金还要宝贵，比蜂房下所滴的蜜还要甘甜，这些不过是修辞的尽头，神的话语比这些还要宝贵，人的修辞也不过如此罢了。在诗篇的一到三节那里说，这人变为有福，什么人变为有福？写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有福什么意思？快乐的意思。那个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的人，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他能够结出果子来，丰盛的果子。诗篇119篇又说，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爱的。诗人认为神的话语胜过一切的财物，神的话语是我心中所爱的，是我的粮食，是我喜乐的根源，是我终极所依赖的。为什么诗人会有这样的内心世界情感的涌现？为什么他们的情感里面对神的话语无比的挚爱？因为他们曾经被神的话语苏醒过，他们曾经认识过什么是愚昧，生发了智慧，他们曾经被除去过那些焦虑和不安。如果没有经历这些，他们对神的话语是无感的。在人人拥有圣经的时候，在人人可以拥有听到渠道的时候，在人人可以自由礼拜的时候，神的话语不一定是宝贵的，我们不一定从内心肺腑至深处来告白说他的话语是纯正的，是全备的，是正直的，是有权威的，是我的粮食，是生命的活水，能给我的生命，给我的家庭，给我的婚姻带来诸多的益处。如果有如此经历，我们就会如此告白，我是有福的人，神的话语是我的产业，是我所喜爱的，比拥有黄金更好，比蜂房下所滴的蜜更加的甘甜。因为很多时候没有对话语有深刻的解读，没有对话语深刻的感悟， 也没有被话语深刻的更新，也没有全身心的委身神的话语，七到十四节所有的表述，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没有发生任何的反应的，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圣经，是很多人拥有圣经，却是圣经的文盲，没有从圣经当中受教，没有被圣经所更新，没有委身于神的话语。他有一个执念，我相信神的话语能改变我，能改变我的家庭婚姻，改变我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执念。为什么？因为不认识神的话语，就缺乏对神话语的认识，不认识神的话语是伟大的、崇高的、辉煌的、荣耀的，是我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当你没有水的时候，你感到无比的饥渴；当你暂时无法获得食物的时候，你有饥饿感；当你的心跳不稳定的时候，你感到胸闷，感到呼吸急促。但是如果没有话语作为你脚前的路上的光，我们既不会饥渴，也不会饥饿，我们也不会信奉，我们认为没有问题，没有圣经我依然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没有话的指引我依然可以让我的一切恢复正常。所以拥有圣经的人很多，但是多数是圣经的文盲而已。在福音书路加福音记载，有两个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要回到自己的村子去，那个叫以马忤斯，他们在这个路上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因为耶稣已经死了，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希望了，这个死了就结束了，我们的跟随，我们的期待，我们的那个救赎的盼望，一切全部都结束了。当然耶稣在路途中向他们显现，耶稣就问他们，你们两个人在讨论什么事情？两个人就站住，面带愁容。为什么面带愁容？为什么没有喜乐？因为他们认为那位耶稣被钉死了，死了就结束了，后面就画上了句号，没有什么事再发生了，那我们的人生也画上句号，我们的跟随落空了，我们的期待落空了，我们的依靠落空了，我们什么都结束了，我们也回到自己的村子去了。当耶稣询问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在谈论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们知道耶稣是先知，他们知道耶稣大有能力，他们看见耶稣被钉死，他们也盼望耶稣能够成为他们的救主，但是耶稣死了。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有些妇女到了坟墓那里，没有找到耶稣。一些门徒，包括这两位门徒，他们也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他们就面带愁容。他们知道耶稣的死，或许他们也听过耶稣第三天会复活，他们没有见到，他们不太明白这些事情，他们认为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很愁苦。他们可能说，他们既对耶稣寄予厚望，结果耶稣给他们带来大大的失望感。耶稣向他们显现，要带给他们什么？带给他们话语。耶稣开始从摩西的书到众先知的书来讲解关于他的事情，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就开窍了。这是耶稣复活之后最精彩的释经讲道。我们不再知道耶稣的水平高到什么程度，可以快速的把旧约从摩西五经到先知书以统一的脉络，以统一的主题向两个门徒来讲解他受死与复活的事情。当那个门徒听完之后，他们就 心里变得火热，他们就没有回到自己的村庄，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马上他就说马上起来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他们那个面带愁容那一刻消失了，现在被喜乐所代替，他们的不解困惑失望结束了，他们这个时间所拥有的是什么？是盼望。他们知道耶稣受死，耶稣还要复活，而已经向他们显现，还讲解了圣经，他们心里就变得火热。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见到门徒，对他们说耶稣果真复活了。如果耶稣不对他们讲解，他们是知道圣经的一些内容，不过是圣经的文盲。如果没有耶稣精彩的释经和讲论，他们的心不可能发生火热。这个火热从哪里而来？是圣灵和道的工作。所以两个门徒从面带愁容，从失望，从不解，到充满盼望，充满热心，再回到耶路撒冷找到门徒，跟他们说耶稣果真活了，而且和他们同行，和他们讲论，解决他们的困惑，使他们的心得到苏醒。当圣经被解释明白被解开的时候，两个门徒发生了变化。我们为什么无法感受七到十四节神话语的崇高伟大？为什么无法感受神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我们多数不过是圣经的文盲而已，不是读不懂圣经，不是不能阅读，不是没有参考书，很多时候拥有这一切无法阻止内心的冰冷，无法让自己从焦虑不安当中获得自由，获得盼望。除了我们的愚昧之外，我们要知道魔鬼从起初他优先攻击的或者最猛烈攻击的领域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魔鬼最不愿你我做的事情就是读圣经、牢记和听讲，他想尽办法使我们拒绝相信圣经，他想尽办法使我们顺服神的话语。我们也常常在他的引诱网络当中被他所欺骗，被他所捕捉。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说，神岂是真说的吗？魔鬼在动摇话语的权威。魔鬼好像是说神的话语不是绝对的，它是没有权威的，神的话语是可以被更改的，你可以不相信，你可以怀疑，你可以质疑。从创世纪开始到耶稣再来整个的期间，魔鬼最核心攻击的就是神的话语，他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动摇人对上帝话语权威的任性和高度的认定，他要阻止人在神的话语当中拥有坚定的信心。清教徒托马斯沃森就说，魔鬼总是试图吹灭圣经的光，让我们从质疑圣经的权威，到怀疑圣经的绝对，到最后否认圣经绝对的纯正和有效。当神的话语临到你，或者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有人可能说算了吧，他可能是个怀疑者，他认为神的话语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太当真，我们不要太执着，因为在神圣的话语里面也掺杂人的思想、人的解释，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的话语视为绝对的 无误的那一个权威。这样的人可能认为圣经是由那些先知和使徒所写，他们是不完美的，他们是有限是有罪的，他们如何能够带给我们绝对的权威？我们可能认为圣经离我们太遥远了，它是有时代和背景，对他们重要，对我们并不重要。这些怀疑者在教会里面比比皆是，他能告诉我们旧约是给那些以色列人的，新约是给那些初代教会的，我们离他们太遥远，离我们也没有关系。这些讲算了的人，他们是一个不信者，或者是一个半信者。当然不信和半信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当你质疑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不信者，当你半信的时候，本身也是一个不信者。你喝一整杯毒药和一杯水放一粒毒药，虽然有程度的不同，它终归是有毒的，是有害于生命的，一个是马上死，一个是快点死。当你质疑神话语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是马上否认全部，一个是慢慢的否认。而慢慢的否认有的时候比马上否认更危险。第二种反应，你可能说是无聊的。为什么无聊？讲无聊的人并不代表他拒绝圣经的权威，他相信圣经是有权威的，他对圣经的评价是很高的，但是在他读经听到牢记神话语的时候，他感觉枯燥无味，枯燥无味如同嚼蜡。他们听到与他没有关系，读经与他没有关系，实践神的话语与他也没有关系，他以无聊来回应神话语对他的领导。无论是个人读经，无论是公共崇拜，他的话语与我是无关。他认为自己不是淫乱的人，认为自己不是敬拜偶像的，认为自己不是与上帝疏远的，认为神的话语是讲给那些罪人，他认为他自己不是的。他的反应是无聊、枯燥和污秽，但不代表他否认圣经的权威。他也不会否认说圣经是最高的准则，都相信。但是圣经在他的生命当中的结论是枯燥无味，是无聊的、无趣的事情。第三种反应是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读圣经，没有时间去听讲道，忽略了神的话语，不是今天最严重的事情吗？我们越是忙碌，神的话语从生命当中就慢慢的被忽略。我认为时间是不许可的，我们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在优先次序当中已经被忽略了。但我想告诉各位，优先次序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各位都在讲优先次序是先过信仰生活再过其他的，但我想跟各位讲，优先次序并不是最重要的。你圣经打卡也不是最重要的，奖罚机制也不是最重要的，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而这些方法往往替代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圣灵使你对话语产生兴趣，圣灵使你对话语产生挚爱和渴慕。第四种反应，有人会说，没错，我对神话语的态度就如同诗篇十九篇七到十四节所讲的，它比荆荆宝贵，它比蜂房的所得的蜜更甘甜，因为它苏醒过我的心，它使我有智慧，它使我的心快乐，它使我的眼睛明亮过。你也会感慨说，诗人不仅表达他的内心，他也捕捉到了我的情感激情和行为，我的经历和他是一样的。你也会发出如此的欢呼来说，这就是神的话语，它是宝贵的。你也会对自己说， 我需要他，你也会对别人对上帝说，我爱上帝的话语胜过一切。你也会和别人谈论说，没有神的话语我像一个盲人，我像一个离开空气像窒息的人。神的话语给我带来过安慰，在某一件事某一个时刻，他的话语总是安慰我，苏醒我的心，让我走过了死荫的幽谷。我们同样是上帝的子民，为什么反应有所不同？有人说是的，是你讲的没有错，应当如此。有人说我太忙，有人说无聊，有人说算了吧，他不太真实。同样的话语，同样的圣经，同样的圣灵，同一位传讲道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在旧约有一位犹大王叫西西甲，在一个事件当中做了充分的说明。西西甲是很敬虔的王，神的评价很高，说他效法他的祖先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对信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也希望犹太人还有那些以色列人能够守逾越节，他又定了命令，把这个命令传遍整个的以色列。这些传递消息的人，他们从这城到那城，传遍神的应许之地，告诉他们要守逾越节，告诉他们犯了罪，神的烈怒临到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转向上帝，神的怜悯是不止息的。当这样的话语从这城到那城，从这地到那地，从应许之地的北方到南方，从南方到北方，从东到西，结果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经文上告诉我们说，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他们嬉笑这些传讲神话语，讥讽他们，藐视他们。但另外像亚舍马拿西西布伦中的有一些人，他们听到之后就认为我们是犯了罪，神管教我们，我们应当悔改，应当转向上帝。这些自卑的人就来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同一个命令被传递的时候，可能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阶段，可能在同一个城市，在同一个家庭里面，可能在同一个群体当中，却产生不同的反应呢？到了新约还有更进一步的解释。斯蒂凡在殉道之前的讲道当中，他称那些犹太人说，应着镜像西于而未受割礼的人。当斯布林向他们进行了福音正道，他们不仅没有听，还要拿石头把斯蒂凡给打死。斯蒂凡说呀，你们应着镜像心和耳朵没有受割礼，还说他们是常抗拒圣灵的，像他们的列祖一样拒绝相信遵行神的话语。而这个经文是斯蒂凡引用了耶利米书，是当时耶利米对南犹大所讲的话。他们拒绝神的话是在抗拒圣灵，心和耳朵没有受割礼。斯蒂凡说，这些听讲福音的人，他们的心是关闭的，他们的耳朵听不见神的话语，他们不是被动的不听，竭尽全力的抗拒神的话。而斯蒂凡认为抗拒神的话和抗拒圣灵是一样的，因为唯有圣灵将神的话植入我们的心，而抗拒圣灵就是断绝自己和那一位赐下话语上帝的联系，也唯有圣灵能够将神的话深深地烙印在听讲神话语的人心中。而这种等同是很重要的， 你抗拒圣灵，必然抗拒他的话，你抗拒他的话，必定在抗拒圣灵。用新闻来讲，这叫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那话语的本身就是圣灵的话语，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我们今天说神的话语算了吧，它不可全信。有人说是无聊的，有人说我总是读不懂，我总是没有时间。这不是拒绝一个文本，这不是拒绝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这不是拒绝普通的宣讲，而在对抗圣灵，是主动的抗拒，和旧的百姓是一样的。你随便翻开旧的先知书和列王记上历代志上下，你可以看到当百姓拒绝了神话语是疯狂的，他们告诉先知不要讲了，他们拔掉先知的胡须，他们拿石头打死先知，闭嘴吧。我们今天读的耶利米书旧约读经，那些假先知跟他们说，你们没有灾难，你们是平安的，是富足的，灾难不会临到你们的，他们却拥抱那些虚假的先知。而孙子反这个重要的提供的原则多么重要，拒绝神的话在抗拒圣灵，这不是一个被动的无奈的，而是主动的，不让神的话临到他，不让圣灵在他心中书写上帝之道。我们一定要明白，唯有圣灵能够使一个罪人成为基督徒，唯有圣灵使一个死的人活过来，唯有圣灵使一个人重生，唯有圣灵使一个人成为新造的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方法。没有圣灵，我们不会相信耶稣的，没有圣灵，不会像基督徒一样思考和生活，没有圣灵，也不能够有效的传讲神的话，从中受益。没有圣灵，人也不能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无法真正的理解它。没有圣灵，你没有办法成圣，没有办法祷告，除非被圣灵重生，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充满，神的话语才会有效的宣讲，有效的聆听，才会有效的被牢记，才会有效的离开罪恶，去追求上帝所要求的善。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不可能成为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好儿女、好老板、好员工的。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我们太相信技巧，太相信方法，太相信奖罚机制，太相信各样的理论，而唯有一件事被忘记，就是忘记圣灵是我们所有信仰的源头和必需品的。提到十字架的话语是多么崇高，多么神圣，为什么我们却无法感受到？难道不应该自卑？难道不应该悔改？不应该懊悔？不应该为自己自责吗？不是我们无知，不是我们比别人迟钝，而是我们主动的抗拒神的话语临到我们，从来不向圣灵来呼求，他是真理的圣灵，不是吗？当你读圣经索然无味的时候，当你翻开圣经想沉睡的时候，当你听到很困倦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你需要圣灵，我们的反应是盖上圣经，反正读不懂，听不听讲无所谓，因为不影响我上天堂，而从来没有想着我需要向上帝呼求，我需要得到赦免，我需要得到帮助，我愿耶和华的灵继续的充满感动我，让我对话语感兴趣，因为圣灵来的目的是要把我带进真理，是让我感受话语的威严、神圣、权威，感受话语的能力，感受话语对我人生的指引。我还没有这么想。所以各位，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感受神话语的神圣？为什么没有经历神的话语对你人生的更新和改变？为什么不能够从内心深处 发出声音来说，我爱他的话语胜过经经，胜过所有的一切。我们有各样的理由去解释，我们说没有时间，我们说读不懂，我们说我们是普通的基督徒，我们说读不读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说不想听，我们说身体太疲惫，有各样的理由。还有人可能会说，我不爱热爱神的话是因为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不是传道人，我不是神学家，我没有办法读懂。其实并不是如此，这是我们的借口，我们的说辞而已。在你日常经验当中，有很多书是你不想读的，有很多内容是你拒绝的，但有些书你很喜欢读，有些内容你很感兴趣，有些内容你还很着迷。你不是不喜欢文字吗？你谈恋爱的时候不是很喜欢文字吗？对不对？你不是不喜欢写作文吗？你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会写？人很多的时候是在找各样的借口，却忽略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这些借口在圣经当中是不存在的。我说不存在不是说它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最核心的问题不在乎这些借口。圣经告诉我们说，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是把其他原因与神的话语连在一起，所以我没有兴趣。但是圣经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和话语和我是有关联性的。当忽略圣灵的时候，神的话语既不神圣，也不伟大，也没有权威，它是可以被质疑、被批判，它是可以被忽略，它是可以被掩盖，它是可以被扔到床底下的。我们是主动的不思考，主动的不默想，主动的拒绝神的话语临到我的头脑。它不是被动，是主动的。我们认为是被动的，不是的。圣经把你、把神的话语、把圣灵连在一起，这个原则是不可以被忽视的。我们对话语所有的问题都源于缺乏圣灵在生命当中更加频繁的工作。圣灵一直很频繁，我们没有感知它的频繁，拒绝它频繁的工作叫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你说没有时间，读不懂，没有意义，你不会把拿起来读，你不会拿起来把它吃下去，你也不会把圣经拿起来藏在心里。先要读神学家约翰·欧文，他有过难忘的论述，他说将圣灵和圣言彻底分开的人就等于烧毁了他的圣经。圣灵和圣言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我要把这个论点放到后面的讲论当中去，但我只想告诉各位，你不要认为你对圣经无有兴趣与各种理由相关，那些都是次要的，甚至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是不存在那些理由的。唯一的理由是什么？是没有敏锐的感觉圣灵的感动充满，我们的感知太迟钝。当你头脑想到一些经文，当你的头脑涌现应当去读圣经，当你的意识提醒你应当去认真听到的时候，这不是魔鬼的声音，是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感动和充满。但是我们却把这稍纵即逝圣灵高频的工作的效率把它抹杀掉、忽视掉。你会与话语擦肩而过，你会与话语素为谋面的，你跟神的话语好像陌生人，失之交臂，你没有办法感受神的话语临到我，使我头脑发生变化，使我心发生改变，使我生活全然被更新。我们的生活改变很少，因为不顺服神的话语。为什么不顺服？ 没有力量，其实不是没有力量，很多时候更多的是主动的抗拒神的话语对我的统管。我不容许绝对权威的话语成为我人最高的准则，我们喜欢相对的，而那个相对的权威不是我们自己吗？我们的心只有被圣灵光照感动的时候，我们的情感才会被激发的，我们的意志才会非常坚定的去遵循神的话语。耶稣告诉我们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耶稣将话语称为灵和生命，是要告诉我们，圣灵是借着话语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我们必须要明白，哪里有圣灵，哪里就有属灵的生命，那里就有情感，那里就有觉悟，那里就有钢铁般的意志去遵行神的话语。以赛亚告诉我们，圣灵是燃烧的灵。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位门徒，他们感觉到话语在里面燃烧，他们感到火热，不是耶稣的演讲技巧多好，不是耶稣的修辞多么优美，而是圣灵，燃烧的圣灵透过道点燃了门徒的心，他们与面带愁容告别，他们经历了圣灵和话语对他们的光照，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见到门徒说，主果然复活了。我们今天看的太多的书太多了，各种技巧各种方法，却忽略一个事实，耶稣告诉我们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这个时间圣灵还没有降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圣灵已经降临，已经住在上帝的儿女的心中，他能持续的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他能够持着神的话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没有圣灵，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不会被储存的，不会有记忆的。保罗告诉我们，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就意味着圣灵和你听到和你诵读和你思想和你牢记神的话语运用神的话语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可能很多年闷闷不乐的听到，我们可能很多年无奈的翻开圣经，我们可能毫无可慕的完成圣经的诵读，我们可能为了维持自己正统的颜面跟别人说圣经绝对正统无误有权威，但是心中对神的话语毫无波澜。我们可能会讨论如何解决对话语无趣的问题，我们可能讨论说如何解决对话语记忆不深的问题。有人就说我们要打卡，有人说我们要奖罚机制，我们可能有人说我们要读完神的话彼此分享彼此讨论。你没看到今天很多人一起灵修一起讨论七嘴八舌，其实解释圣经各有不同，好像神的话语很丰富，其实一点都不丰富，都解错了。真正对神的话语产生渴慕产生兴趣，真正被神的话语所更新的人，他在牢记一件事情，三个位格的第三个位格，圣灵是一切问题的解药。这不是圣经提供的最重要的原则吗？我们却忽视这个问题。当你无法持续读经，当你持续无法在圣经中获得益处的时候，你想各种方法，你也会认为圣灵是光照我的，但是你读完之后感觉还是没有被光照。这个问题解释起来非常麻烦。阿德华兹认为好多对圣经的解释都是错误的，在错误的解释中也会自我被感动的，这个不是圣灵 通过话语带来真正的感动和充满。因此我们应当思考圣经的核心，为什么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它不是崇高的，不是神圣的？为什么不内心真爱神的话语？为什么神的话语落在我身上对我生命中没有任何的影响？如果雨落在你身上，你身上会被滴湿的，可是圣灵的和圣道临到你，不仅没有滴湿，还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影响。其实是缺乏圣灵的工作，我们总是主动的拒绝，不让圣灵和圣道有空间，我们不去捕捉圣灵高频的感动和充满的工作，我们忽视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当你想读经的时候，你没有马上祷告，让这些好的意念、善的意念长久停留。当你想要翻阅的时候，你并没有抓住这个想法，持续的做下去，都是在拒绝圣灵的感动。当你明白我需要听到，我要被话语所更新的时候，你只是想了想，你并没有去做，也忽视了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持续的做工，不是吗？基督对门徒说，我要差保惠师圣灵来，我要让圣灵与你们同在，我要让他带你们进入真理。而这个应许难道只给门徒吗？不是的，给普世的教会，给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圣灵是给上帝的每一个儿女，他要住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要用他的主权能力不断的更新这个人。基督差圣灵到哪里？到这个世界最黑暗、最肮脏、最冷漠、最不友好、最敌对上帝的地方来帮助我们，而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充满罪恶的心。圣灵在最黑暗的地方运行，在最黑暗的地方工作，他要驱散黑暗，让那地方充满光明。什么方法可以改变我们对话语的态度？所有的技巧全部都是浮云虚假的，因为耶稣已经给了最明智的方法。耶稣创造我们，他救赎我们，他最懂得人对真理的无视、抵挡的根源在哪里。他就说，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的话。后来耶稣又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耶稣祝福我们的方法就是把圣灵赐下来，圣灵祝福我们的方法是透过你的诵读，透过你的听到，透过你的默想，透过你曾经的背诵，让你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个艰难、某一个危机中想起曾经的记忆来，成为你生命当中蒙受益处的方法和手段。这是基督提供唯一的方法。谁能比基督更有智慧？谁能比基督更知道罪人？谁能像基督一样提供如此有效的方法？没有的，没有的。基督的方法论是赐下圣灵，我们的方法论是各样的旁门左道都是有的。你我为什么疏远神的话语？为什么故意拒绝聆听神话语的机会？为什么诵读话语好像如同嚼蜡？为什么内心无法涌现出对神话语的挚爱和渴慕，只能是认为话语无用无效，听不听无所谓，或者听听就得了？这是因为缺乏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光照、 圣灵持续在心中运行的结果。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对话语的无视、无趣、无味，那个核心在于圣灵。我们可能对自己说，我不可能像世人一样爱神的话语，我不可能真爱神的，不可能，我做不到的，我做不到的。我们却忽略一个事实，圣灵不是来帮助我们的吗？他不是安慰者吗？他不是教导者吗？他不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吗？今天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追求和渴慕有很多的方法，比如每个礼拜来教会，我们想要喝一杯咖啡，但咖啡喝了还不是老样子吗？我们头发也薅了，还不是老样子吗？大腿也掐了，还是一样。我们各种读经方法，我们打卡，我们奖罚机制，我们买各种版本圣经，我们好像从来没有阅读。我们为了灵修，本子都买好了，精美的本子，为了听到，蓝牙耳机都备好了。我们为了读经，一年计划都做好了，可是进度甚微。为什么？为什么甚微？当我们过度的注重这些技巧的时候，就忽略圣灵的荣耀，忽略圣灵才是我们帮助者。我不是说技巧是无效的，当技巧增多的时候，圣灵被忽视，对圣灵的渴慕减少，我们在规则里面活着，而忽略那位有位格的圣灵，在生命当中是内住的，他是活跃的，他是不断的与我们同在的，他是充满我们的。圣灵被忽视，不是教会最大的罪吗？我们的主耶稣知道我们很是软弱，知道我们不会向他求他灵在生命当中的工作。耶稣在路加福音有一段伟大的应许来鼓励他的百姓。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到这里我知道你会说阿们，太好了。我想告诉各位，而且我断言告诉你，与你的生活没有关系，与你的富足没有关系，与你的顺利也没有关系。耶稣接着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呢？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个应许关乎圣灵，只要你向上帝求，他就把最好最好的给我们，就是圣灵，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却忽视他的存在，忽视他的工作，忽视他与话语的关系，忽视他把你和我与话语紧紧连在一起，如此神圣和微妙的工作。而这应许给谁？不是给所有的人，经文上说给神的儿女，这个应许是属于你的。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就是耶稣的门徒，也被赋予了神儿女的权利，就可以向天父求，而祈求是我们的权利。神会应允我们，只要你求他就给，只要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会开门，祈求是不会落空的。你有很多都是落空的， 孩子的生命祷告并没有得医治，你的工作没有着落，祷告暂时也没有得医治，你的重担很重，祷告并没有解除。但有一件事情是百分之百的成就，百分之百的应验，你求基督的灵在你生命当中工作。你跟天父说你需要圣灵，你需要他的感动充满引导，你需要他的光照，你需要圣灵改变你的头脑，改变你的味觉，改变你的胃口，所以你对话语感兴趣。你祈求的时候，他的应许就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是诗篇十九篇所讲的一样，我们就需要圣灵，我们需要真理的灵，我们需要教导者、安慰者。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对神的话语什么都做不了，连翻阅的能力、聆听的能力、忍耐都荡然无存的。唯有渴慕基督的灵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像诗人一样和他共鸣，和他的情感和他的理智共鸣。神的话语苏醒我的心，使我有智慧，使我的心快活。我们也愿告白说，他的话语如精金一样宝贵，如凤凰所滴的蜜一样甘甜，其他之外的东西全部都虚假的。只有你抓住圣灵，向他恳求，你是在荣耀他，在倚靠他，他的名会被高举的，他也会在他的使命当中恩待他的百姓。让你对话语感兴趣，挚爱神的话语，有力量去遵行，你也会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感受神的话语是何等神圣，何等伟大，何等崇高，何等有益于我。到那时你也会说，他的话语是宝贵的，神的话语是我的产业，我心中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把我们和话语和他紧紧的联合在一起，说明可以感受圣灵的神圣，他的能力，同时感受话语的神圣和能力。到那时候你可以和世人一起去称颂神的荣耀，因为他把话语赐给我们，有益于我们。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